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2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百家房企开年不利，或拖累 GDP。 谢田称习近平20大实现连任不保。
一旦泡沫破灭，带动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话，那这个中共党内反习的声音，加上国际上左派的资金，这些可能合流，对习近平是构成威胁。所以他我真的不认为他这个是稳拿把掐的，可以这个20大上连坐，他真不一定做得了。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一触即发，俄罗斯反战情绪抬头。美国撤出之际，中国抢进中东，推升政治影响力。华裔作家严歌苓因视频言论遭中国审查者部分网络封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被称之为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中国房地产业，2022年开局不利。华尔街日报2月14号引用中国数据提供商克而瑞发布的数据，中国100强房企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近40%。中国经济若失去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的支撑，在未来的几年内，其经济增长率恐怕只能维持在3%到5%左右。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以经济成果为唯一合法性基础的威权政府。中共20大预计今年下半年举行，中国官员称稳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那么中国经济最有可能稳定在哪个区间内才算得上是为中共的20大献礼？美国人记者陆阳连线采访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
谢田教授好。
哎，陆阳你好。
根据中国数据提供商克尔瑞2月8号发布的这个数据，总体而言，1月份中国100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的总合同销售额同比下降近40%，这个跌幅并没有将恒大的数据包括在内。过去几个月，恒大公司的新屋销售基本上是陷入停滞。而《华尔街日报》2月14号报道，提交给证券交易所的文件显示，这100家中国最大房地产公司当中，有的开发商，它的1月份的这个销售额同比下降超过了70%。中国的房地产活动是支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而中国政府被认为是最善于利用各种经济政策工具为某一政治目标服务。您认为在20大之前，中国政府还有什么政策工具可以利用来稳定房地产市场，进而稳定经济呢？
他只有一个最后的稻草，然后呢，他没有什么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就意味着他可以用国内的一些政府行为、政府政策、政府那做些什么事情来挽救这个经济，是吧？我觉得这个中国基本上已经用光了。首先，你看到现在这个销售下滑呢，这个就是要戳破中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那个我们看到恒大呢，其实就是这种现象。恒大为什么现在陷入这个债务危机呢？就是因为销售下滑。他去年就经历了这件事情，那就是说他可能第一个，你可以说第一个增强的公司。那现在看来呢，事实上你刚才提到那个数字，前面100家公司，我记得是他们今年就是2022年第一季度，就现在有148个债券，各种各样的债务呢是到期，那个总数呢是 $27 billion， 就是270亿美元。然后今年第二季度是182只债券，是312亿美元。然后往下去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4年第四个季度，它这个到期的债券的数量呢，从196到什么184、216，最高是212，最低的话可能130，都是一两百只这个到期。它的总数量，每个季度这个到期的债务总额呢，都是在29到33， 高最高是35了，就350亿，最低的话也有20个 billion， 就200亿，就在200亿到300亿之间。所以下面这一部分就是说，下面这等于是3年了，它就是进入这个偿债的高峰期，有这个就是讲200日左右的用量债券，在200到300亿美元，每个季度都有，所以说现在它会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你就知道，就是说，并且这还要持续到2024年。那就说这个还债的这个外债的高峰呢，已经到来。如果它这个销售能够持续原来的情况，那它勉强还可以维持。现在呢，这个销售下降的话呢，所有这些公司都会陷入债务危机，跟恒大一样的债务危机。然后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呢，我们看到的降准，然后给了一些银行提供叫做中期便利啊，就是更要就是放水了，然后呢让他们就是说无论如何保证让那些买房子人都得到贷款。现在呢，即使这是中国政府可以用到的一些政策工具，那这基本上都可以用完了。他现在已经开始给那种事实上不那么合格的那个贷款人也给他贷款，希望来购买。这个像美国那个，很像美国那个当年那个次贷危机那个情况，都是就是说政府为了达到他这个销售住房的目标，给那种实际上是信用不够好或者是资历不够、偿还能力不够的人呢，也给他们贷款，就是为了把这房地产市场推上去。现在呢，中共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政策办法。他现在呢，如果继续加钱、继续印钞、继续放水的话呢，他会把这个泡沫吹得更大。吹得更大呢，到时候破灭的时候呢，摔得也越狠。所以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现在唯一的稻草就是那个外资，如果他能够吸引外来的投资，华尔街的钱来再进一步的去救中国这些房地产企业的话呢，可能还会去多撑一点。但是呢，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个华尔街也开始觉醒了，或者开始苏醒了，开始萌醒了，就是他们也意识到，你看个恒大的危机就知道，那现在还在跟这个债权人在谈判，现在来个100个其他的恒大一起出现这个问题，华尔街还敢继续投资吗？华尔街如果再这个冒着风险把这些我们那些美国人的那些退休金、养老金这些，在这个 recklessly 就是那个冒险的投入中国房地产，他们还敢这样做吗？我想他们会面临起诉或面临追究。所以呢，华尔街现在也不太敢进去中国了。那现在就是说，中共最后这个稻草，现在看来也很危险。
中国党媒人民日报在2月13号，也就是昨天吧，发布了一个中国31个省份2022年的一个增长目标。最高的呢就是海南省，它设定的目标是9%左右，跟它2021年它报的这个11%的这个增长略微调低了一点。北京天津的目标呢是5%以上。那31个省份它平均的增长率是6%左右。华尔街日报我刚才说的这个2月14号，这个它也引用了经济学家的一个预测，就是说如果没有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支撑，中国未来几年的这个经济的年增长率就会徘徊在3%到5%之间。您怎么认为呢？
首先中国那个经济增长数就是有水分，我认为至少可能高估了5%到6%。它实际上如果降到5%，中共以前不有一个那个红线不能降到6%吗？它如果低于6%的话，实际上就是衰退，就是负增长。我认为现在中国早已经进入了负增长，进入了衰退，只不过中共还在因为它系统性的造假，使得经济看起来好像还在什么3%、4%的速度。中国的所谓3%速度，实际上就是衰退。
下半年不是要开始中共12大了吗？习近平就要确保他的这个第三任期顺利的实现。有观点就认为，为了确保这个习啊他成功的连任，中共将用尽一切的政策工具，以保证经济所谓的不硬着陆。您怎么看
啊？其实像我刚才讲的，他这个政策工具基本上已经用光了，老百姓没钱，被这些泡沫已经足够大。中共呢，又不害怕继续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他即使他有能力发钱，乱印钞票继续花钱，他实际上他也要考虑这个后果。然后呢，我刚才讲的，唯一的可能救他们呢，就是西方资本。而西方资本，我认为现在或者开始清醒，或者开始小心，或者呢，他们也不敢胡来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有很多。你比方有些加州那个政府基金啊，被那个轻率的投入中国，这些已经开始有这个议员要求开始追究起来， 所以呢，他们恐怕也不太敢真正的就是说继续给中共输血。可泡沫实际上是该那个破灭了。一旦泡沫破灭，带动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话，那这个中共党内，他那个我们知道党内的那个反习的声音，或者跟毛派的声音，或者是江派的声音，这些都会越来越给他们提供借口。现在甚至我们看到，像左派的那个华尔街大佬、金融大鳄索罗斯都开始公开的要习近平下台，所以他的这些党内的、海外的，加上国际上左派的资金，这些可能合流给习近平是构成威胁。所以他我真的不认为他这个是稳拿把掐的，可以这个二十大上连坐，他真不一定做得了。
中国政府它被认为是一个以经济成果为唯一合法性基础的这么一个威权政府。习近平在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表示，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您认为缓解这三重压力主要的出路是什么呀？
嗯，没有什么出路。实际上那个你说白了，这个中国的钱就是被这个中共给贪官给贪去了。他现在从上到下无人不贪。其实呢，你把这个中共这些几千万，中共有9000万党员，对吧？我想他并不是所有党员都贪。你可能最上层的500万的1000万，你把那些贪官都抓起来，然后呢，把他们贪污的钱再吐出来，这个能够就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他习近平不敢做这个事情，对吧？他做的话呢，因为当你看他反贪反腐反了一半，选择性反完了以后就停下来了，因为他知道再反下去，他这个党的这个组织基础就没了，但也没人给他效劳效命了，因为他都在贪。而这些贪的人，他们你看随便抓一个贪官，家里的那个现金都是几千万、几亿、上亿、十几亿都有。你想这些，我们把最500万跟那个最大的贪官抓起来，让他们把那个钱财吐出来，你想想这会有多大的冲击？其实现在这个就是中国那个问题，就在于政府通过房地产、通过印发钞票、通货膨胀来敛财，而这个财富呢聚集到最上层这500万人手里，然后呢下面的老百姓广大中产阶级呢现在却普遍贫困。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国际知名的美国华裔作家严歌苓近日因在一个有关徐州铁链锁脖巴海母亲事件和人口拐卖的视频对谈中附和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的说法，2月13号起遭到中国审查者的部分网络封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生作品主要关注中国女性的遭遇、挣扎和拼搏的严歌苓，2月10日与旅美前中国人大副教授、社会学家周孝正视频对聊，谈论近期激起强烈公愤的徐州被铁链锁脖的巴海母亲遭拐卖凌虐一案，以及中国的人口拐卖问题。视频显示，两人越说越激动，后来话题谈到有善心的美国人过去多年领养了10万中国弃婴，却要向中方每个孩子支付数万美元高额领养费时，周孝正说中国政府就是人贩子决策，更激愤的几次说习近平就是人贩子。严歌苓最后附和说，对，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这段视频被周孝正放到了 YouTube 自媒体文明客厅，严歌苓、周孝正对话母亲啊母亲，一个40多分钟节目的开头。后来这段视频11日开始又在推特上流传。不过从13日开始，从新浪微博上搜索严歌苓已经找不到任何结果，他的微博账号已遭封禁。而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也将严歌苓封杀。不过中国的网络书店当当网提供关于书籍、电影、音乐等作品信息的豆瓣网都还能看到并购买严歌苓的作品。严歌苓是多产的作家与编剧，作品包括天域、少女小鱼、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芳华、金陵十三钗等。他的作品多以女性视角展现对不同时代与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 虎年伊始，一段显示一位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中年女人被铁链锁脖拴在一间破屋的视频，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个疑似沦为性奴和生育机器的被拐卖受害者生育了至少八个孩子，其悲惨境遇引起网民普遍同情和愤怒，更令人世间母亲为之泪下。为此，严歌苓数天前奋笔疾书《母亲啊母亲》一文，表达她无法抑制的悲痛和愤怒，在网上广为流传。她在文中说，我做过女儿严歌苓，做过战士严歌苓，也一直在做作家严歌苓，但今天的我仅仅是母亲严歌苓，那条铁链的这一头拴着我，我能感到生铁在脖子上稀释体温，能感到那碗冰冷稀粥的坚硬，相对铁链那一头拴着的母亲仅剩的两颗牙，它的坚硬超过它囚禁地的水泥地面，我也能依稀听到满堂儿女在另一个门内、另一个世界的热与闹，那里有足够的饭菜，有温暖的室温，有嬉笑对答，而这一切都没有这位母亲的份儿。因此我更能共感他薄衣下身体的凄冷，那是怎样的身体啊，二十多年经受不止息的蹂躏，被打掉了牙，被扯落了发，被当成一个器皿盛装受欲，被实施一个逆向进化，从人至非人。严歌苓在文章的最后说，你问你干嘛愤怒，我答因为你不愤怒。
老友记中国重播再遇审查，同性恋情节遭删改惹众怒，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制作的美国经典情景喜剧老友记又译六人行，近日在多家中国流媒体平台重新播出，但是剧迷们发现剧中一些涉及同性恋的情节居然遭到删改，这种明目张胆的审查行为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老友记由大卫·克雷恩和玛塔·考夫曼共同制作，1994年9月开始在 NBC 播出，一共播出10季，于2004年5月结束。老友记的剧情讲述的是一群好友在纽约曼哈顿婚恋和生活的故事。该剧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播放过，而且后续的重播收视率仍然很高。中国央视最早在2004年就播出《老友记》，而搜狐则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拥有转播权，并在当时播出了未经删改或审查的完整剧集。许多中国的剧迷高度评价这部连续剧，因为他们通过 DVD 观看此剧，从中不仅了解了美国文化，而且也学习提高了他们的英语能力。正因为如此，当这部连续剧再次在腾讯、哔哩哔哩、搜狐、爱奇艺和优酷网站重新播出时，剧迷们很快发现一些剧中场景已被删除，特别是那些有关女性同性恋角色或对话的场景，以及同性恋接吻的场景被删除，这引起剧迷们极大的失望与不满。老友记遭审查的主题标签很快就在中国的微博上冲上热搜，而且中国的社媒上也都充斥着中国剧迷们的不满和愤怒。我比较了解这一集，发现所有关于罗斯前妻卡罗是同性恋的台词都被删了，因此剧情很明显的连不上。法新社引述一位中国网民的话说，这位中国网民的贴文受到177000多人的点赞。在中国，进口电影或电视节目中出现诸如同性恋的主题、性题材、政治或暴力等，当局认为敏感的内容遭遇审查或删改其实并不新鲜，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呢？同性恋在这里不存在，所有永远都很完美，人人都在政府管理下幸福生活。另一位网民语带讽刺的评论说，同性恋在中国曾经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是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观念的开化，这一话题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的禁区。但是近年来，随着习近平当局收紧舆论控制和抵御西方的腐蚀影响，已经有成千上万个网站和社媒账户，因为含有所谓低俗或色情内容，以及其他被视为非法或反华内容而被关闭。 这是对经典作品的褒读，一位网民写道，如果在目前的气氛下无法播出完整的版本，那就不要引进嘛。另一位网民说，连老友记遭审查这个主题标签也在周末遭到审查，星期天这个话题的搜索结果要么为零，要么结果非常有限，但是网友们又推出一个新的主题标签，老友记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老友记星期天仍然是微博上一个热搜话题。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当局在审查外国影视作品的同时，甚至还会擅自改动作品的剧情。20世纪福克斯影业公司1999年发行的美国黑色幽默电影《搏击俱乐部》1月下旬在腾讯平台播放时，影迷居然发现影片中的结局被擅自改动了。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泰勒不仅未能引爆多栋建筑物摧毁现代文明，反而被警方抓获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建筑物保住了，当局也大获全胜。不过更离谱的是，在中国国内和境外强烈的抗议下，腾讯视频最近在播出这部影片时又恢复了影片原本的结局。将原创作品视为儿戏，想删就删，想改就改，这也许就是习近平治下中国影视文化的特色之一。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老友记遭删改，搏击俱乐部被改来改去，究竟是中国当局的审查者所为，还是像腾讯这样的平台揣摩上意，擅自为之。
俄罗斯乌克兰是战是和，边境情势虽危急，外交斡旋仍在继续。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尽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警告说，俄军现在随时可能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而且多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将自己的外交官和公民撤离乌克兰，但各方为了阻止战争而进行的军事和外交努力仍在持续，更多的北约部队被派往东欧国家，而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星期一在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之后，正计划前往莫斯科，为维护和平做最后的努力。同一天，德国军方宣布，增援立陶宛境内北约部队的350名德军部队的首批士兵已经启程，六门榴弹炮也已经装上卡车前往部署。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季姆·普里斯泰科星期一收回了他前一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提到的乌克兰为了避免战争有可能在是否加入北约问题上展现弹性的说法，强调在北约问题上他被误解了，但乌克兰可以考虑其他方面的妥协。克里姆林宫曾在星期一表示，如果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这将极大缓解俄国的关切，而且普京总统星期一将与他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商讨此事。普里斯科泰星期天接受 BBC 采访时曾表示，在被如此威胁如此讹诈之时，乌克兰有可能在加入北约问题上展现弹性，但他后来澄清说，乌克兰为了避免战争正在和俄国讨论很多妥协方案，但是这与北约没有关系，申请加入北约是写入宪法的。英国首相波里斯·约翰逊星期一表示，乌克兰人民要求加入北约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他也将很快地与拜登总统通话，以对外交对话提供协助。七大工业国集团财长们星期一警告莫斯科，一旦俄国军事入侵乌克兰，就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制裁，从而对俄国经济造成大规模和立即的后果。美国和北约一再警告俄国，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将会有高昂的代价，但是北约本身有时这很难展现针对俄国的统一战线。 即将在莫斯科会晤普京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曾被批评未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或表达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坚定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普京虽然持续向乌克兰边境增兵，却又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莫斯科坚持要求北约保证不会接纳乌克兰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并停止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部署军备，而美国和北约则一口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
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俄罗斯反战情绪抬头。在战争乌云不断逼近之际，俄罗斯越来越多持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呼吁当局不要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们认为那样的战争将导致俄罗斯亡国，有的声音甚至呼吁普京下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奇团2月13日发起反战公开签名请愿活动。这家亲西方的老牌政党说，普京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会毁坏掉无数的家庭和生命，无论战争进展怎样，对俄罗斯来说结果都将是会是灾难性的。这份请愿书说，冷战升温和军备竞赛曾经造成苏联的解体，而这两者又再次卷土重来，而世界大战的风险也正在上升，入侵乌克兰同样也会导致俄罗斯彻底被国际社会孤立，让俄罗斯成为真正的流氓国家。请愿活动发起后不到一天，已经有大约4000人在网上签名。大约两个星期前，数百名俄罗斯知识界人士也发起了类似的反战签名请愿活动，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演员、音乐家、作家、记者、科学家和政治人物。这份请愿书谴责俄罗斯国内的主战派人士，批评俄罗斯官媒上仅有一种一边倒的战争叫嚣，而俄罗斯社会上目前却没有任何有关战争的讨论。这份请愿书说，北约和乌克兰并不威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反而会威胁到俄罗斯这个国家未来的生存。这些有影响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警告，俄罗斯未来肯定会爆发大规模的民众反战运动。上述这两个反战活动都来自经常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的自由派阵营，与这个阵营完全对立，长期批评美国、西方、北约，推崇前苏联的保守派阵营也同样发起反战活动。有影响的俄军退役上将伊瓦绍夫最近公开要求普京下台，他称入侵乌克兰将会导致俄罗斯的亡国。伊瓦绍夫在90年代的中后期和2000年代的初期曾经是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的局长，他当时主要负责与外国军方，特别是北约国家军队的各种互动。当时北约开始东扩，接收前华沙条约组织和前苏联阵营国家，北约对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伊瓦绍夫更频频在电视和各种媒体上亮相。同时也崇拜斯大林的伊瓦绍夫离任后担任全俄军官大会的主席。这家组织把来自军界、特种部队、警务系统等的退役军官联合在一起。伊瓦绍夫在这个组织一月末所发表的一份反战声明上签字，他最近还频繁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解释他的反战和批评普京的立场。全俄军官大会的这份声明说，俄罗斯人口不足，死亡人数占世界纪录，国家的管理系统、整个国家机制和发展模式不但低效，更在畸形化，这才是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真正的威胁。声明说，来自俄罗斯的外部威胁虽然存在， 但与上面提到的内部威胁相比，目前并不致命和紧迫。这份声明还强调，不能够使用恐吓、威胁和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强迫别人喜欢俄罗斯这个国家。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不但会让两个民族成为仇敌，同时也会让俄罗斯的历史对手土耳其对过去曾经是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乘虚而入。声明还谴责普京当局目前所推动的是挑起战争的犯罪政策，而今天的俄罗斯领导层无法把国家带出危机。另一名前苏联科克勃旗下的退役将领、阿尔法小组军官联盟主席菲拉托夫2月10日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支持伊瓦绍夫等人的立场。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因为参加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各种军事行动，尤其是在1978年进攻阿富汗总统府和刺杀当时的阿富汗总统阿明而闻名。菲拉托夫说，无论是与老兵还是与平民在一起，或是朋友聚会，他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同乌克兰打仗，人们都觉得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避免双方出现任何军事冲突。他说，西方制裁能够让俄罗斯挺过去，但是应该绝对避免让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因为那样会从俄罗斯内部撕裂这个国家。菲拉托夫说，前科克勃的退役少将曾经在90年代初担任过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安全情报首脑的萨沃斯基·扬诺夫也支持伊瓦绍夫等人的反战立场。另一名在俄罗斯很有影响的军事评论人士、前俄军总参谋部作战总局退役上校霍达连诺克2月初发表长篇文章，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绝不会轻易取胜。他同时还批评一些主战的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的有关对乌克兰作战能够速战速决的言论，既不负责也没有军事常识。霍达连诺克说，乌克兰军队虽然不如俄罗斯，但是早已不是苏军留下的碎片，特别是2014年后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军队战力最近几年已经大幅提升，一些新式的装备也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军队。乌克兰军队最近几年来也一直在按照北约的标准训练和组建。他说，乌克兰空军不如俄罗斯，俄罗斯能够掌握有制空权，但是在阿富汗和沉沉战争中，当年的对手根本就没有空军，但是仍然能够重创苏军和俄军。他还举例说，乌克兰军队最弱的地方是防空力量，乌克兰曾经帮助过格鲁吉亚构建防空系统，在2008年的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战争中，弱小的格鲁吉亚防空力量同样重创俄罗斯空军，当时让俄军空军指挥层惊慌失措。乌克兰的防空力量虽然不如俄罗斯，但是要远远超过格鲁吉亚。这篇文章还认为，乌克兰有一些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那样的城市巷战根本就不利于进攻的一方。此外，俄罗斯也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游击战，而即使当年强大的苏联秘密警察军队也在二战结束10多年后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才肃清了乌克兰境内的游击抵抗力量。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与乌克兰交战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许多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说，伊瓦绍夫等人不但同今天的俄罗斯军方仍然保持各种联系，他们更善于感觉到各种政治风向的不同。伊瓦绍夫等人的反战立场不但震撼俄罗斯社会，可能更反映了今天俄罗斯军界许多人的看法。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社会中很多人都同意伊瓦绍夫等人的观点。他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社会拥有血缘、文化、历史等各种密切联系，与乌克兰的战争未必会赢得民心，官方宣传也可能无用。 尼克里斯基说，我想说的是，在莫斯科住了这么多年的生活经验让我觉得与乌克兰的战争得不到社会的支持，现在感觉不到这种气氛，也未必会有俄罗斯的志愿人员像几年前那样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为俄罗斯打仗。相反，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针对战争的批评，这些声音来自各方，有的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当局的资源在消耗光，未必能够扭转目前的这种局面。俄罗斯的主要民调机构非官方的利瓦达中心大约一个月前表示，有一半的俄罗斯人不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真的会开战，但同时也有39%的人认为战争可能无法避免或是有可能爆发，仅有15%的人完全排除战争。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普京当局把入侵乌克兰包装成为一场俄罗斯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战争，那样或许能够赢得一些额外的支持。俄罗斯官方迄今一直否认想入侵乌克兰，同时指责美国正在对局势火上浇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应美欧请求向欧洲支援天然气应对乌克兰边境危机。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10多万大军为入侵做准备，导致欧洲局势紧张。日本应美国和欧盟的要求，将支援欧洲一部分液化天然气，以缓解欧洲天然气供应可能遭俄罗斯截断的冲击。印中敌意有增无减，印度在封禁50多款与中国相关的应用软件。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印度政府将以对民众隐私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再次封禁54款与中国有关联的移动应用程序，其中多个应用程序属于腾讯、阿里巴巴、网易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据美国关注资讯科技的新闻网站 TechCrunch 2月14日报道，印度最新禁止的软件包括腾讯的 XRiver、网易的《决战平安京》海外版、《阴阳师》智走棋，以及腾讯占很大股份的新加坡的《我要活下去》等。另外，这54款最新被禁的应用程序中的 Sweet Selfie HD、 美颜相机、 Viva Video Editor、 应用程序所 Dual Space Light 等，是印度自2020年以来禁止的30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中一些软件的克隆版或更名翻版。报道表示，印度政府还请谷歌等公司在印度境内的手机应用商店下架这些应用程序。自2020年6月起，印度政府先后封禁300多个与中国有关联的应用程序，包括 TikTok、WeChat、UC Browser、BigoLive、ShareIt 等广受欢迎的视频分享社交或直播平台，称这些应用软件对印度的主权、完整以及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印度是全球应用程序软件安装量最大的市场。2021年，印度共有超过250亿次下载。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公司在过去10年中聚焦印度市场，期待开发出下一个快速增长的地区。相比之下，只有少数几个印度公司在中国运营。报道表示，印度封禁中国应用程序的决定与近年印度和中国在双方有争议边界地区的局势趋于紧张并爆发致命冲突有关。在印度和中国边防部队2020年5月5日在班公湖发生激烈且致命的冲突后，双方在东拉达克边界地区一直陷入对峙。 目前，印度和中国在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敏感地区各自部署有5-6万部队。今年1月12日，印中就双方在拉达克东部长达21个月的边界纠纷举行第14轮军长级讨论，但仍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此外，一名2020年参与同印度边防部队致命冲突的中国军事指挥官，被选为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手之一，印度对此感到愤怒，表示不会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
中国称，美国刚刚推出的印太战略居心不良，来者不善，必将受到地区国家的警惕和唾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2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这项战略实际上想通过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四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并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对地区合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白宫上星期五2月11日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认为，中国试图在该地区扩充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将向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与安全资源，以巩固和加强美国的地位和承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计划今后一两年中明显扩展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外交存在，并把与太平洋岛国进行的关键谈判当作优先事项，议题包括让美国军事资源进驻该地区。在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这份文件说，华盛顿将与地区内外的伙伴合作，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这项行动计划还誓言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与太平洋的存在和合作。华盛顿认为，中国威胁着这些海域的捕鱼和自由贸易线路。战略报告说，我们今后十年的集体努力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会成功转变造福于印太和世界的规则与规范。印太地区一些国家正在从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往来中受益，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势力扩张感到不安，因此欢迎美国积极参与地区的安全事务，并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提供后勤支持。
美国撤出之际，中国抢进中东，推升政治影响力。中国一个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去年对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建设投资大幅成长超过3倍，而且除了经贸合作，部分中东国家还和中国开展军事合作、政治结盟，甚至签署电信协议。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的升温，从阿联酋等4国中东领导人近日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似乎可以看出端倪。观察人士分析，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已显著增加，不过不少中东国家的安全仍靠美军维持，因此军事实力逊色的中国还无力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即便受到多国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月4号的开幕式仍有6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派阵要出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亚的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等。这些长期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力挺北京冬奥并不让人意外，但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成为开幕式的座上宾，似乎显示美国在逐渐撤出中东之际，中国已经积极抢进扩展在中东的政经影响力，受到诸多中东国家的重视。 对此，目前仍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负责中东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富尔顿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根本不重视其交往国家境内的人权及新闻自由记录。相反的，基于对这类西方价值的敌视，中国反倒和中东国家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推动他们关系的催化剂。富尔顿告诉美国之音。
You know, there is a shared value in these type of governments.
这类威权政府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觉得各自在国内都面临巨大的执政压力，他们使用类似的治理工具来压制可能的动荡，因此当他们互相交流时，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批评。从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资数据就可看出，中国与中东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根据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二月发布的2021年“一带一路”投资报告，中国2021年在阿拉伯国家及中东地区的建设投资比前年大幅增加 306%， 另外基础建设的合同总额也成长 116%。 相较之下，美国于当年8月底正式宣布自阿富汗撤军，美国领导的联军也于去年12月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对此，大西洋理事会的富尔顿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明确，而且拜登政府已将太平洋划为优先战区，因此美国将转往印太战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过，为何美国前脚才刚撤出，中国就可趁机拉抬其在中东的经贸影响力呢？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傅立门认为，关键在美中两国对中东原油需求的变化。傅立门透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欧美对中东原油的需求逐步萎缩，但中国的需求却在增长。中国对中东很感兴趣，因为它需要确保原油供应来为其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动力。中国也将中东视为其高科技产品的潜在出口市场，包括相关软件和 5G 业务。以色列智库阿巴艾邦国际研究所的亚洲政策项目主任阿夫特曼则表示，除了原油需求外，中国也借着扩大其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来增加对抗美国的筹码。阿夫特曼告诉美国之音。
Now, China looks at the Middle East now not only as a source of energy.
中国现在不仅将中东视为能源来源，也是可以成功的大幅扩大国际交往的地区。我认为若美国持续在亚洲对中国施压，中国就会更深根中东和非洲来作为回应。根据2021年一带一路投资报告，中国已与144国签署总金额达595亿美元的合作计划。该报告作者王科里也说，一带一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成效显著上升，其中伊拉克是去年一带一路计划的最大投资国，总额达105亿美元，也是中国在该计划能源项目的第三大伙伴。王科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和中东的商业往来不局限于基建投资及原油贸易，双边经贸发展渴望持续扩大。王科里说，我们还看到中国和中东在其他自然资源及专业贸易相关议题有进一步的往来，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投资。虽然中国打算靠一带一路重塑全球的商业与经济秩序，但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一带一路让他国陷入债务陷阱，反而有助于北京掠夺政治利益。例如，斯里兰卡因为无力支付汉班托塔港高达14亿美元的工程贷款债务，被迫于2017年将港口租给中国长达99年来抵债。为何中东国家积极加入一带一路，轻视其可能衍生的风险呢？牛津大学的傅立门，同时也是《一带一路：中国力量遇到世界》一书的作者，他表示，对中国的投资伙伴而言，一带一路除了象征无偿，还可能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因此许多国家乐于加入。傅立门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中东大多数国家只看重经济利益，中国是该地区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参与者，没有人想错过这个机会。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带一路可能带来额外的利益，例如伊朗和巴基斯坦正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地缘政治结盟。虽然中国与中东以经贸合作为优先，但纽约时报分析，双边关系已为北京带来政治红利，例如中东穆斯林国家大多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遭受的迫害保持缄默，也为就中国打压香港民主发声过。对此，牛津大学的傅立门说，北京已明确表示，批评其新疆政策是对中国内政的侵犯，将付出经济代价。因此，大多数中东国家在这项议题上保持沉默。阿巴埃邦国际研究所的阿夫特曼也说，许多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不仅保持沉默，还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治疆政策，这显示北京的经济利诱和胁迫已一一奏效。中国不仅扩大在中东的经贸投资，也提升当地的外交接触力度。今年一月，包含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与伊朗外长接连出访中国，拜会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王毅表示，这些中东国家都将中国视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稳定力量，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意愿更加强烈。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多个中东盟友均强化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像是沙特阿拉伯向中国进口敏感的导弹技术，并正在制造自己的弹道导弹，而沙国的沙烏地电信公司则于二月与华为签署合作协议，华为将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尽管美国早已示警中共可能借由华为设备进行间谍活动，随着美国转向聚焦印太，北京在中东的政经影响力看似显著扬升。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富尔顿认为，许多中东国家和美国签有安全合作协议，因此美国在该区域的安全事务上仍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短期内难以被取代。英国牛津大学的傅立门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强调，只要美国海军持续维护中东的区域安全，中国便无力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傅立门说，中国海军的实力落后几十年，而且即便他们有能力维护中东的区域安全，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担起这项重任。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瓦利耶娃可继续在北京参赛。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星期一2月14号裁定，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可以继续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比赛。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宣布，瓦利耶娃的药检结果显示她服用了违禁药品曲美他嗪。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尊重法庭的裁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总干事马修·布里星期一在北京冬奥会新闻中心做出了上述宣布。他说，法庭认为瓦利耶娃的兴奋剂药检结果未及时通知国际奥委会本身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并非瓦利耶娃本人的错，而且考虑到他年近15岁，禁止他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比赛会给他带来不可弥补的伤害。李布说，做出裁决的三名仲裁员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只在国际体育仲裁庭的旗帜下运作，不受任何外部压力的影响。李布在念完简短声明后未回答任何记者的提问便离开会场。瓦利耶娃上周一代表俄罗斯女子滑冰队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中完成了之前没有任何女运动员能够完成的四周跳，赢得了花滑团体自由滑冠军，但是颁奖仪式迟迟没有举行。这个星期二，瓦利耶娃准备参加女子单人花滑比赛，并很可能再次获得一枚金牌。国际奥委会星期一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裁决之前说，会尊重裁决结果，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裁决结果。瓦利耶娃服用违禁药品，而且其去年12月的药检结果被拖延通报的消息，不仅震动了北京冬奥会，而且把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俄罗斯运动员屡屡被发现使用兴奋剂的不光彩的历史。 曲美他嗪是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通常用于治疗心绞痛和眩晕症。这种药物服用后可以加快血液流通，增强耐力，因此被国际上认定是一种兴奋剂而禁止使用。中国男子游泳队的孙杨也曾因服用曲美他嗪受到禁赛4年3个月处罚。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事件屡屡发生。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2017年报告说，俄罗斯竞技体育中存在系统的、有组织的使用兴奋剂的现象，涉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12月作出决定，禁止俄罗斯在未来4年参加奥运会比赛，包括去年在日本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和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在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旗帜下参与本届北京冬季奥运会。
香港第五波疫情日趋严峻，单日感染突破2000，港府抓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香港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五波感染确诊数持续暴增，2月14号新增个案首次突破2000，再创新高，另有4500人是出阳反应。港府表示，目前疫情极为严峻，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接近饱和，难于应对。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的2071个病例中，仅19例为海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感染，且大部分是奥米克戎变异毒株。另外，再有4位感染长者离世，10名病人危疑，包括1名3岁儿童。香港医管局说，由于近期每天有上千人确诊，公立医院隔离医治病床接近占满，承受很大压力。张竹君表示，将会优先接收重症病人、老人及儿童，估计有数千名确诊者仍在等候住院。香港1月初起爆发第五波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最初只有数十例，很快便上升到数百例，2月9号起突破1000例。为应对疫情持续恶化，香港教育局星期一宣布，全港中小学、幼儿园及补习学校暂停面授课堂及校内活动，延长至3月6号。同时，学校会弹性运用不同教学模式，让学生持续在家学习。此前，学校已经延长暂停面授课堂到2月21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13号深夜发表声明表示，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令情况极为严峻，大大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近日确诊个案数字暴升，令简阳市民等候较长时间才能进入隔离设施，情况极不理想，特区政府深感不安和抱歉。不过，林郑月娥强调，特区政府负有抗疫的主要责任，定当竭尽所能，贯彻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用好中央在抗疫经验上的指导和人力物资的支援。此前，港府宣布从2月10号开始实施更严厉的防疫措施，首次把限聚令用于私人场所，禁止多于2个家庭的聚会。从2月24号起，市民进入商场、百货公司、菜市场、超市等场所，必须以安心出行应用程序出示疫苗通行证，证明已注射疫苗。港府的防疫一直效仿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但是社会上抗疫疲劳情绪以及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1号公布一项大规模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适合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的只有32%。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封城之类的严厉抗疫策略，转而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这些国家主要依靠疫苗接种，逐渐放宽强制限制，从而大幅度减小严厉抗疫措施所造成经济和社会成本。不过，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政府医疗专家梁卓伟近日建议政府考虑封城。梁卓伟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防控措施，无法安全抑制病毒的传播，预计3月中至3月底，每天的新增病例可能会达到2.8万例。到6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会超过950人。梁卓伟表示， 如果采取全市封城，疫情传播的势头将可以大体得到抑制，六月中旬的死亡人数也可以减少至115人。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前行政总裁梁伯贤则反对封城和清零的防控措施，认为这些做法对香港几乎不切实际，进一步围堵已经没用，应集中资源加强疫苗接种，重点防治重症，因为疫苗既不能防感染，也不能防传播。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